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每天都在努力寻找生活最优解的 Lisa。
大家好，我是 Aiden。
Aiden，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聊植物的战斗？我们说到那些看起来一动不动的植物，其实在背地里都是极具侵略性的战略家。我后来回去反思了一下，觉得植物再怎么厉害，人家好歹也是靠自己进行光合作用养活自己的。在整个自然界里，真正让人觉得纯粹是不劳而获的，应该是那些寄生虫吧。
如果你把寄生简单的理解为不劳而获，那你可能完全低估了地球上最成功的一种生存策略。事实上，根据演化生物学家们的估算，地球上寄生生物的物种数量其实比那些能够独立生活的物种要多出整整三倍。
多出三倍？这太夸张了吧，我的认知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因为我一想到寄生虫，脑子里全都是那些长得奇形怪状、软趴趴的虫子。它们连手脚都没有，每天就泡在别人的肠道或者血液里。这不就是彻底的躺平和啃老吗？
你这种想法并非个例，甚至在科学界也曾经是主流。在19世纪晚期，非常有影响力的英国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生命演化是一条不断向上的阶梯，而寄生生物则是放弃了奋斗的退化者。
对啊，这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明明有能力自己在外面大自然里找食物，非要钻进别人的肚子里白吃白喝。这在咱们职场上，就是那种天天摸鱼打卡，抢别人功劳的划水混子啊。
这种用人类的道德感去评判生物学的视角是非常傲慢的。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感受他们到底有多厉害，我们今天就来硬核盘点一下。卡尔·奇莫在《寄生虫星球》这本书里，记录了一大批堪称大自然顶级黑客的寄生生物。
太棒了，我就喜欢听这种带人设的猎奇故事。
为了方便记忆，我给每一个出场的寄生虫都建立了一个通缉令档案。我们会聊到它的体型、引发的疾病，以及我为它总结的专属记忆标签。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请出第一号通缉犯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又有点瑟瑟发抖了，赶紧来吧，一号通缉犯是谁？
一号通缉犯的记忆标签是医学标志蛇杖的真实原型。它的学名叫麦地那龙线虫。
蛇杖就是医院门口、救护车上或者世界卫生组织标志上那根盘绕着一条蛇的棍子吗？那个神圣的医学标志原型居然是一条寄生虫。
没错，这种寄生虫的雌雄体型差距极其悬殊，雄虫只有几厘米长，存在感很低，但雌虫在人体内可以长到2英尺，也就是大约60厘米长。它引发的疾病叫麦地那龙线虫病。
60厘米长的一条虫子，活生生在人的身体里。光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就要崩溃了。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吗？
在感染的初期，你其实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会在人体深处的结缔组织里悄悄交配。雄虫交配完就死了，完成历史使命，而雌虫会带着满肚子的几十万只幼虫，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在你皮肤下面乱窜。
我的天，带着几十万个大军在皮下散步，那它最终要窜到哪里去？它总得吃东西吧？
它最终的目的地通常是人的腿部或者脚部。到了这个时候，它不需要吃东西，它需要的是繁衍。此时它会突然引发极其剧烈的人体免疫反应。人的腿上会长出巨大的水泡，伴随着一种像被烈火灼烧一样的难以忍受的剧痛。
天啊，那人不就痛得满地打滚了吗？以前没有现代医学的时候，古人怎么缓解这种剧痛？
当人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唯一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就是赶紧找个有凉水的地方，把腿泡进冰凉的水塘或者河水里去降温。而这正是麦地那龙线虫精密计算好的下一步。
等等，你是说它连人类痛极了会去找水泡脚这种本能反应都提前算计进去了？
是的。
他在等的就是冷水的刺激。一旦腿上的水泡接触到冷水，水泡就会瞬间破裂。这时候，藏在皮肤下的雌虫就会把一部分子宫挤出体外，或者直接从嘴里呕吐出几十万条幼虫，直接排放进水塘里。
太狡猾了，那这些幼虫进入水塘之后呢？
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幼虫会在水里游动，寻找一种叫做桡足类的微小水生昆虫寄生进去。它们在小虫子体内潜伏，静静地等待下一个人来河边喝生水。只要水没烧开被喝下去，这个恐怖的循环就再次开启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闭环啊。利用人类的痛苦作为开关，逼迫人类自己走到水里，然后趁机散播后代。那古代医生到底怎么把它从腿里弄出来？
古人的医疗手段极其有限，不能开刀。唯一的办法就是等虫子从水泡里探出头来排放幼虫时，医生拿一根小木签，小心翼翼地挑住虫子的头，每天极其缓慢地把它往外卷。
像卷意大利面那样吗？直接拉出来不行吗？
绝对不行。每天只能卷出几厘米，通常需要静养整整一个星期，把它像缠毛线一样活活缠绕在棍子上，一点点拉出来。如果中途用力过猛把虫子扯断了，留在体内的半截死虫就会腐烂，引发致命的感染败血症。
卷在棍子上，我彻底懂了，这就是那根缠绕着蛇的权杖的原型。原来这不是什么神话传说，而是古代医生治病的硬核写实记录，这也太颠覆了。
是的，
这个过程绝对是个极其考验耐心的精细活。好消息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下，通过普及过滤饮用水，这种寄生虫现在已经濒临灭绝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号通缉犯。
一号通缉犯已经让我头皮发麻了，不仅体型巨大，而且自带逼人就范的生化武器。二号通缉犯又有什么绝活？
二号通缉犯的记忆标签是，没有嘴巴的肠道拉面。他的学名叫猪肉绦虫。
肠道拉面，这名字听起来既恶心又有点好笑，怎么感觉像是一道暗黑料理？它到底有多大？
它是一种扁平、狭窄的带状生物，只要条件允许，它能在人的肠道里一直长到60英尺，也就是大约18米长。它的身体是由几千个像面片一样的结片组成的。更离谱的是，每个结片都有独立的雌雄生殖器官。
18米，这比一辆大型公交车还要长了吧？这么长的一条东西塞在人的肚子里，它每天得抢走我多少营养啊？它用什么吃东西？
这就是它最诡异，也最极简的地方。它根本没有嘴巴，也没有肠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内外翻转过来的肠子。它的表面布满了数百万个微小的吸收凸起，它就这么静静地泡在你的肠道里，直接从你已经消化好的食米里吸收现成的营养。
这真的是把饭来张口演绎到了极致啊，连咀嚼和分泌胃酸消化的力气都省了，直接拿走最终的劳动成果。那它除了抢我的饭吃，还会让人得什么致命的病吗？
如果人吃下了没有完全煮透的含有囊幼的病猪肉，它就会在人的肠道里长成18米的成虫，这叫绦虫病，顶多让你营养不良。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后果。
难道还有更惨的下场？
如果人不小心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或水，直接吃下了绦虫的虫卵，虫卵会在你的肠道里孵化出一种带着倒钩的小怪物，医学上叫六钩鼬。这些小怪物会用钩子穿透你的肠壁，进入血液循环。
进入血液？那他们会顺着血管飘到哪里去？
他们会随着血液到处游走，最后很可能在你的眼睛里，或者大脑里安家落户。他们会在你的脑组织里形成像珍珠一样坚硬的包囊。如果这些包囊在大脑里引发了严重的炎症，就会导致极其危险的癫痫。 甚至致命。
虫子在我的大脑里节俭，我感觉我的幽闭恐惧症都要犯了，头皮一阵发紧。不过既然他们藏得这么深，早期的科学家在没有显微镜和 X 光的情况下，是怎么搞清楚它这么复杂的生命周期的？
这就要讲到一个在科学史上近乎疯狂，甚至让人毛骨悚然的科学实验了。在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有一位非常虔诚的医生叫弗雷德里希·屈辛麦斯特。他除了当医生，还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火葬场。
医生兼职火葬场老板，这职业跨度也太大了吧，而且听起来阴气森森的。
在当时的科学界，包括很多顶尖学者都认为，寄生虫是从腐烂的肉里自发长出来的。但屈辛麦斯特坚信上帝的造物是完美的，绝对不存在凭空冒出来的东西。寄生虫必然有其复杂的生命周期。
他的直觉是对的，但他要怎么证明呢？那时候又不能拿小鼠做基因追踪。
他认为猪肉里那些白色的囊虫结节，其实就是绦虫的幼体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决定在人身上做实验。他收到官方通知，有一名死刑犯将在几天后被斩首处决。于是他立刻跑到餐馆，搞到了一磅长满囊虫的生病猪肉。
我的天，你别告诉我，他把这块带寄生虫的生猪肉直接拿给死刑犯吃了。
他其实做了点加工，他把肉里挑出来的囊虫小心翼翼地混在了冷却到和人体温度差不多的面汤里。为了不把寄生虫烫死，他还把一些囊虫包在了当地的特色血肠里，端给了那个完全不知情的死刑犯。
这太残忍了，那个死刑犯吃的时候没发现异样吗？
犯人不仅没发现，甚至觉得今天的伙食味道非常不错，还主动要求狱卒再给他添一点。三天后，这名犯人被按计划斩首。
然后呢？医生真的在他肚子里找到了证据吗？
是的。
犯人刚死，屈辛麦斯特就立刻解剖了他的肠道。在里面，他兴奋地找到了已经长出特有双排顶突和小沟的幼小猪肉绦虫。几年后，他又用同样的手法，在一个死刑犯行刑前四个月喂下了囊虫。
四个月的时间，足够寄生虫长大了。他最后找到了什么？
四个月后行刑完毕，他在那个犯人的肠道里拉出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成年绦虫。他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论文，震惊了整个医学界。
这真的太疯狂了，简直就是科学怪人本体啊。虽然他破解了困扰医学界很久的科学谜团，但这种未经同意用活人做生化实验的做法也太反人类，太不讲伦理了吧。
在当时，同僚们确实也觉得他的行为令人作呕，甚至有评论家引用诗句讽刺他是个在母亲的坟墓上四处张望研究植物的冷血疯子。但不可否认，从纯粹的科学史角度，他确实首次用铁证证实了寄生虫有着跨越不同物种的复杂生命循环。
好吧，只能说为了科学的进步，历史的背面总是充满着残酷和无奈。那我们赶紧翻篇，赶快进入下一个吧。三号通缉犯是谁？
三号通缉犯的记忆标签是鸠占鹊巢的细胞黑客，他的学名叫旋毛虫。
鸠占鹊巢的细胞黑客，这个名字好有赛博朋克的画面感。他体型大吗？是不是也是好几米长的怪物？
恰恰相反，他极其微小，成虫也只有几毫米，而幼虫只有大约250微米长，肉眼几乎看不见。它引发的疾病叫旋毛虫病。在现代社会，人类通常是因为吃了未熟透的野味或者劣质烤肉而感染。
这么小，连肉眼都看不见，那它能在人体里掀起什么风浪？也是像别的虫子一样吸血吗？
不，它的技术手段极其高超。当它在宿主的肠道里交配后， 雌虫会产下无数幼虫。这些肉眼不可见的幼虫会穿透肠壁，进入血液大循环，顺着血流来到你的全身各处。最后，它会选中你的一根肌肉细胞，直接钻进去。
等等，你是说钻进一个单细胞的内部？细胞那么小巧精密，它硬挤进去不会把细胞磨撑破导致细胞死亡吗？
这正是它被称为鸠占鹊巢的细胞黑客的核心原因。如果是普通的病毒或者细菌，进去之后就是搞破坏，吃光营养，然后撑爆细胞。但旋毛虫不仅不杀宿主细胞，还要彻底接管这个细胞的底层控制权。
接管底层控制权？它一只连大脑都没有的虫子，怎么控制人类的细胞？
它进去之后，会立刻释放一系列复杂的化学物质。首先，它让肌肉细胞原本坚韧的肌纤维结构彻底瓦解，变得松软舒适。然后，它就像一个顶级黑客拿到了系统的 root 权限一样，强迫细胞的基因组停止原来的工作，开始专门复制和制造对旋毛虫有利的蛋白质。
我的老天，这不就是黑客用木马病毒控制了我的电脑，然后用我的显卡去帮他挖矿吗？
比这还要绝。为了保证自己有充足的后勤补给，旋毛虫会逼迫这个被绑架的肌肉细胞分泌一种特殊的信号分子，学名叫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简单来说，这就是他伪造了一份官方道路施工许可。
伪造施工许可？这又是什么操作？
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人体组织严重受伤时，血管才会分泌这个因子，召唤身体长出新的毛细血管来愈合伤口。但旋毛虫直接黑进了这个系统，强制周围的血管在这个肌肉细胞外面，专门为它重新编织出一套密密麻麻的全新毛细血管网。
我彻底懂了，它不仅强行霸占了你的房子，还篡改了你的房产证，甚至跑到小区物业那里下假命令，强迫物业专门为它这个屋子拉了一根最高速的专线宽带和粗大的自来水管，好让它天天躺在里面享受特供。
完全正确。
它把一个原本只负责收缩做工的普通肌肉细胞，硬生生爆改成了一个专门供养它的寄生胎盘，血液源源不断地送来丰富的氧气和营养，让旋毛虫在这个舒适的定制豪宅里安全长大。它直接重写了细胞的生命意义。
这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鸠占鹊巢，连灵魂带肉体全盘接收，还让你心甘情愿为它打工，简直让人毛骨悚然。那四号通缉犯呢？希望不要再是什么钻进细胞里的微观恐怖玩意了。
四号通缉犯确实不钻细胞，但他专门在血液里冲浪，而且非常高调。他的记忆标签是血液里的换装狂魔，他的学名叫追虫。
换装狂魔？听起来像是在玩换装游戏的小女孩。她长什么样？
她也是一种单细胞生物，个头和人类的红血球差不多大。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看起来像一条闪闪发光的银色丝带，游动的时候身体会像个小电钻一样旋转前行。它引发的疾病在历史上极其恐怖，叫非洲昏睡病。
昏睡病？听名字好像只是让人一直打瞌睡。这种病致死率很高吗？
致死率极高。在历史的高峰期，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死于这种病。追虫通过一种叫彩彩蝇的吸血昆虫叮咬进入人体血液，在血液里大量繁殖后，它们最终会突破血脑屏障，钻进人的大脑，彻底扰乱宿主的生物钟，把白昼变成黑夜。病人会陷入极度痛苦的瞻望、癫狂，最后进入不可逆的昏迷，最终死亡。
既然它在血液里这么嚣张地游来游去，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什么不发挥作用呢？我们体内的白血球大军难道都是吃素的吗？怎么不把它剿灭？
并不是免疫系统不努力，而是这个对手太不讲武德了。你要知道，免疫系统识别敌人，靠的是扫描敌人表面的特定蛋白质外壳。
我懂，就像警察抓通缉犯，靠的是嫌疑人穿的衣服颜色和长相特征，录入系统就能精准打击。
对。当免疫系统的 B 细胞扫描到了锥虫的外壳，开始大规模制造针对这种外壳的特异性抗体，并准备将血液里的锥虫全歼时，锥虫确实会成批成批地倒下死亡。但就在他们即将覆灭的最后一刻，剩下的极少数锥虫突然做了一个动作，换了一件新外套。
换外套？你是说它能瞬间改变自己表面的蛋白质结构？
是的。
科学家发现，锥虫的 DNA 里隐藏着一个极其庞大的基因库，里面包含了上千个构建不同外壳的备用基因，大约每分裂10000次，它就会自动切断当前正在使用的外壳基因，从储备库里随机复制一个新的粘贴上去，瞬间制造出一种全新的表面分子。
我的天，这就像是一个抢劫犯在被警察的狙击手重重包围的瞬间，直接一键换装，连脸部的骨骼特征都整容了，警察手里的通缉令瞬间变成了一叠擦屁股的废纸。
没错，免疫系统顿时变成了瞎子，需要再花上好几周的时间来重新识别这种新外壳，并重新设计制造新的抗体。而锥虫就完美利用了这个时间差，再次疯狂增值。等免疫系统再次追上来准备收网时，他们又换了第三种外壳。
所以这就是一场永远没有尽头的捉迷藏，这种循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换装循环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整个过程中，病人的免疫系统处于长期的高度亢奋和疲于奔命的状态。最终，不是被寄生虫咬死，而是被这种残酷的免疫消耗战活活拖垮，直到宿主油尽灯枯。
这太让人绝望了，这根本不是战斗，这完全是被对方用无限的氪金皮肤库按在地上摩擦啊。难道所有厉害的寄生虫都是靠这种躲猫猫的隐蔽战术来逃避打击的吗？
并非如此。事实上，有些寄生虫的策略更加反直觉，他们根本不屑于躲藏。五号通缉犯的记忆标签是去警察局安家的恐怖分子，他的学名叫利什曼原虫。
去警察局安家，这名字太嚣张了吧，他会让人得什么病？
这也是一种单细胞生物，主要由一种叫白灵的昆虫叮咬传播，它会导致东方结或者更严重的黑热病，有些恶性变种甚至会不断啃噬感染者面部的软组织，直到患者面目全非，鼻子和嘴唇都消失。
这也太可怕了吧，生化危机级别的毁容，那他为什么叫去警察局安家？
人体内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免疫细胞叫巨噬细胞，它是免疫系统里的先锋特警。巨噬细胞的职责就是在组织里巡逻，专门吞噬入侵的细菌和寄生虫，然后用细胞内含有强酸和酶的溶酶体把它们彻底溶解消化掉。
就像经典的街机游戏吃豆人一样，遇到坏人直接一口吞下去，咔嚓咔嚓嚼碎。
对，正常的寄生虫或者细菌见到巨噬细胞巡逻跑都来不及，但利什曼原虫不仅不躲，它甚至会主动释放信号，吸引血液里的补体分子落在自己身上。这就好比给自己贴上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高亮标签，故意引诱巨噬细胞来吞噬自己。
主动送上门被吃，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他难道不怕被巨噬细胞那个强酸浴池直接化成一滩水吗？
绝妙之处就在这里。巨噬细胞把它吞进去之后，会把它包裹在一个叫囊泡的密闭结构里。通常下一步，巨噬细胞就会把装满分子手术刀和强酸的消化液注入这个囊泡来执行死刑。
然后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利什曼原虫是怎么逃脱的？
利什曼原虫能够迅速分泌一种神秘的化学物质，直接干预巨噬细胞的内部运作，阻止溶酶体与囊泡的融合。它相当于不仅关掉了毒气阀门，还让巨噬细胞的储藏室彻底瘫痪了。
等一下，你是说它不仅没被消化，反而直接从内部把巨噬细胞的武器系统给黑掉了？
不仅宕机了，由于外面有巨噬细胞这层强大的外壳保护，其他免疫细胞根本进不来。这个原本充满杀机的处刑室反而成了一个绝对安全的防空洞。历史蔓原虫就在巨噬细胞的肚子里安营扎寨，舒舒服服地吸收宿主的营养繁育后代。
这操作太野太狂了，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抓了个顶级黑客，把他关进最高级别的重刑犯监狱，结果他反手把监狱的安保系统全黑了，还把典狱长的豪华办公室改造成了自己的大平层产房，这让免疫系统以后还怎么混啊？
更让免疫系统没面子的还在后面呢。接下来出场的是六号通缉犯，他可以说是寄生虫界当之无愧的杀手之王。他的记忆标签是自带防滑钉的隐形钉子户，他的学名叫虐原虫。
虐原虫，这个可是如雷贯耳，得疟疾的元凶，蚊子传播的，对吧？他每年杀的人是不是比狮子老虎加起来都多得多？
确实多得多，时至今日每年依然有两三百万人死于疟疾。这也是一种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当被感染的暗蚊叮咬你时，他们会迅速顺着血液冲向你的肝脏潜伏起来。
为什么要躲在肝脏里？
肝脏是人体的营养库，在肝脏细胞里，一只疟原虫可以在短短一周内疯狂分裂出四万个复制品，然后在免疫系统察觉之前，这四万大军就像定点爆破小队一样，同时冲破肝细胞，像潮水一样冲进血液，寻找他们的终极目标——红血球。
为什么要专门找红血球？红血球不就是个运送氧气的载具吗？里面连细胞核都没有，这也算个好房子吗？
从能量和物质的角度看，红血球简直是细胞里的贫民窟。它没有 DNA， 没有合成蛋白质的流水线设施。但对寄生虫来说，它有一个无与伦比的生存优势。正是因为它没有 DNA 和复杂的表面受体，它无法像其他细胞那样向免疫系统展示内部存在的异物抗原。
我懂了，这就像是一辆贴着全黑防窥膜的快递车，外面的警察就算拿着手电筒照，也根本看不到车厢里面藏着什么非法的偷渡客。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疟原虫一旦钻进红血球，就像披上了一件完美的隐形斗篷，然后它要在红血球里进食。红血球里 95% 都是血红蛋白，这是疟原虫的食物。但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血红蛋白中心含有一个带有强电荷的铁核心，这对疟原虫是有剧毒的。
那它怎么吃？总不能为了填饱肚子边吃边服毒吧？
它自带了一套微型的化工厂设备，它分泌特殊的酶，把血红蛋白的蛋白质部分切碎吃掉，然后把剩下的那些有毒的铁核心通过化学反应转化成一种惰性的晶体，叫做疟色素。它把这些没毒的晶体像倒垃圾一样安全地堆在红血球的角落里。
这简直是随身携带解毒剂啊。不过就算它能躲在红血球里吃喝拉撒，我记得人体的脾脏不是专门负责过滤血液，清理那些老化受损红血球的垃圾回收站吗？一旦红血球被掏空变形，经过脾脏肯定会被销毁，它怎么躲过脾脏的检查？
这正是疟原虫最绝妙也最恐怖的改造工程。当它把红血球吃得差不多，细胞壁变得僵硬时，它非常清楚自己过不了脾脏这一关，于是它用自己合成的蛋白质在红血球的表面强行制造出一堆密密麻麻的小凸起，就像给汽车轮胎强行装上了冰雪路面的防滑钉。
这些防滑钉是干什么用的？难道要在血管壁上刹车吗？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凸起带有特殊的粘性，会死死地粘附在血管壁的内皮细胞上。这样一来， 被感染的红血球就会像违停的车辆一样，紧紧贴在血管壁上，彻底脱离了血液的快速流动循环。既然不随血液流动了，也就永远不会被冲进脾脏那个屠宰场了。
我的妈呀，这哪里是隐形的钉子户，这简直是超级生化工程师啊，他不仅霸占了你的车，吃光了你的油，最后为了防止被交警拖走，还给车子打满钢钉，死死地焊死在城市主干道上，拖车连勾都勾不到。
是的，
这些停滞的红血球会堵塞微血管，导致器官缺氧，最终下一代疟原虫在红血球里发育成熟，长破红血球蜂拥而出，只留下一具塞满毒素残渣的细胞空壳。他们将寻找下一个健康的红血球，重复这个恐怖的循环。
这真的是步步为营，算无一策，让人防不胜防。那七号通缉犯呢？还有比在血管里强行违停更心机的吗？
七号通缉犯的手段绝对让你大跌眼镜，他的记忆标签是白嫖免疫系统的免费快递员，他的学名叫血吸虫。
血吸虫，这也是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老牌恐怖分子了，以前叫大肚子病。听说人在水里只要沾到被污染的水，他就能直接穿透皮肤钻进去。他长什么样？
他比之前的单细胞要大得多，肉眼可见，长约1厘米左右。在人体的血管里，雄性血吸虫身体中间有一条沟，它会像一艘独木舟一样把纤细的雌性抱在怀里，雌雄交配后可以存活10年甚至惊人的30年，引发严重的血吸虫病。
30年，这不就是在人的血管里白头偕老，甚至要搞金婚纪念了吗？这么大个虫子在血管里泡着，难道免疫系统瞎了吗？完全看不到它。
不是免疫系统瞎了，而是血吸虫深谙隐身术。当血吸虫幼虫在血液中行进时，它会不断地从宿主自身的红细胞和白细胞表面撕下分子，像贴纸一样贴在自己的外壳上。
身份盗窃，这根本就是间谍电影里的换脸技术吗？他拿了人类的生物门禁卡，免疫细胞扫脸的时候还以为他是自己人。
不仅如此，血液里还有一种叫补体的免疫分子，它们像定点炸弹一样，一旦发现病原体就会落上去引爆。人类自身的细胞为了防止被误伤，会分泌一种酶来切碎这些补体炸弹。你猜血吸虫是怎么应对的？
他不会也学会了分泌这种用来防身的酶吧？
他不仅学会了，经过化验，他分泌的酶和人体分泌的简直一模一样。所以补体炸弹刚落到他身上，瞬间就被化解拆除了。他在血液里畅游，免疫系统视他为无物，就像他本身就是一段正常的血管内壁一样。
这真的是最高级别的深海潜伏了。那他的记忆标签为什么叫白嫖免疫系统的免费快递员呢？
这是血吸虫整个生命周期里最登峰造极的一步棋。雌虫在肠道附近的血管壁上，每天能源源不断地产下成百上千个卵。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物理难题，这些虫卵必须离开人体，进入外面的水塘里孵化，才能继续它的生命循环。
可是它产在血管壁上啊，血管是密封的管道，中间还隔着厚厚的肠道肌肉层，虫卵又没有长脚，怎么可能跑进肠子里变成大便排出去？
虫卵根本不需要脚，因为它们懂得如何雇佣最廉价、最死心塌地的劳动力。虫卵在血管壁上会分泌一种极其复杂的化学混合物，精准地诱骗附近的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我们前面说过，那不是专门去吞噬杀灭他们的警察吗？
对，巨噬细胞闻到信号冲过来，释放出强烈的发炎物质，呼叫更多的免疫细胞来围剿这些虫卵。最后大量的免疫细胞用厚厚的胶原蛋白把虫卵一层层死死地包裹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叫做肉芽肿的肿块。
这不就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了吗？ 听起来像是免疫系统成功压制了敌人啊。
恰恰相反，这完全是血吸虫布下的局。这个巨大的肉芽种正是虫卵梦寐以求的太空舱。肉芽种会在组织发炎的压力下，像一颗缓慢移动的子弹一样，硬生生地挤开血管壁的细胞，穿透厚厚的肠壁，最后吧嗒一声掉进肠道里。
等一下，你是说他故意释放化学物质激怒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把它严严实实地包起来，然后利用这种强烈的排异反应，硬生生地把这个包块挤出体外？
完全正确。
等这颗太空舱掉进肠道里，外层那些尽职尽责的免疫细胞会被胃肠道的消化液无情地溶解掉，而包裹在最里面的坚硬虫卵则安然无恙，随着粪便顺利排出体外，扑通一声落入水中孵化。
我的老天爷，这太腹黑了吧。他不仅玩弄了借刀杀人，还把天天追杀他的免疫特警变成了他的专属外卖骑手，而且是打包运输送货上门一条龙服务。
所以生态学家在非洲维多利亚湖畔发现了一个极其吊诡的现象，那里有很多在湖边兼职洗车的穷苦工人，他们不幸同时感染了艾滋病和血吸虫病。按照常理，同时得两种大病应该更惨，对不对？但你猜怎么着？
艾滋病是破坏免疫系统的，我懂了，因为艾滋病杀死了大量的免疫细胞，导致人体没有足够的免疫细胞去给虫卵当肉芽种快递员，所以虫卵反而被困在血管里，死活排不出去了。
就是这样惊人的事实。临床数据表明，艾滋病患者排出的血吸虫卵远远少于免疫系统健康的正常人。血吸虫其实把人类引以为傲的免疫防御机制当成了自己繁衍链条上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齿轮。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寄生了，这完全是智商上的降维碾压，把人类精密的生理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我已经叹为观止了，难道后面的通缉犯还有比这更离谱的操作？
当然有，不过我们今天上集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盘点的主要还是寄生虫如何在肉体和免疫系统层面大做文章。
天啊，这还只是肉体层面，难道他们还能在精神层面上搞破坏吗？
没错，在下集节目里，我们要揭晓的几位通缉犯手段将是真正的恐怖片级别。他们不仅会进行物理变性，还能对宿主进行彻底的灵魂洗脑和精神控制。
我的幽闭恐惧症和被害妄想症都要同时发作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下集揭开生物学上一个巨大的谜团。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大自然中所谓的爱情、浪漫乃至有性生殖本身，底层的代码竟然全都是为了躲避寄生虫的追杀而写出来的。
哇，这真的是把悬念拉满了。那就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节目，今天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大家可以先喝口水压压惊。这里是脑大洞，我是 Lisa。
我是 Aiden， 我们下期见。